今天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人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来讲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的第三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给大家取一个名字，叫做福音的路线图。那只要我们有出去旅游的经验呢，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知道说这个路线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需要有一个预先的筹算啊，你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啊。虽然可能路上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景，或者有很多在原计划之外的事情啊，可是你要去哪里？你的方向是什么啊？对于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地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需要地图，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有地图，对不对？你说，小孩子的时候，老师们总是问说，你长大了以后要干什么呀？啊，这个问题，它其实就是让你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画地图。所谓的画地图就是你要给自己找到一个方向啊。你说我要去做消防员啊，那你要去做消防员的话，那你的老师、你的父母就会告诉你说，哦，你要去做消防员呢，你就要好好去锻炼身体，对吧？你要达到那样的一个方向的话，你有一些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是你必须要具备的啊。你不能够说我身体很瘦弱，可是我要去当消防员，我要去救人于水火之中。你有这个意愿，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啊。所以如果你要到达那个地图啊，你需要给自己预备各种到达那个目标，你必须要给自己找具让自己能够具备各种各样的条件啊。你说我要当老师啊，那你就需要去训练你的表达能力啊，训练你的知识储备的这个丰富的程度啊，提高你知识储备的丰富程度啊。那你有那么样的一张地图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你就知道说我要准备些什么啊。我如果去沙漠，我就要多准备水源啊，多准备这个清洁的水啊。我如果去雪山啊，我就要准备足够多的衣服，对吧？啊，我如果去沙滩啊，我要给自己准备这个防晒霜啊。那你去不同的地方，你就有不同的这个准备啊。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是有路线图的，也都是需要有方向。那我们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个福音的路线图啊。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福音，或者说我们今天所接受的福音，或者说是再延展到说福音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它是有它的一个路线的啊，有它的一个路线的。这个路线呢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路线在某一个节点当中要是断了的话，那就表明说这个福音它就失去了它原来有的那种延续性跟它的可持续性啊。我们今天都常常会说，你的发展要是可持续性的，所谓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说它从这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它是不会间断的，它还是可以继续再延续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递进的一个过程啊。打比方来说，在第五节里面，保罗讲说，他说福音是怎么样
传播的或者怎么样扩展的呢？保罗用了一个词，保罗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什么？传到你们那里，对吧？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路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这就是说，保罗说福音它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我们的福音要变成你们的福音。所以它是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是说它福音必须要从我们再变成什么，再变成你们的，我们的福音，对不对？要变成你们的福音，然后你们的福音再要变成他们的福音。那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路线图，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路线图没有办法实现出来，就是今天我们的福音永远都是我们的福音，那这个路线就断了啊，这个路线就断了。保罗说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的福音就传到了你们那里，而你们也什么，你们也接受了福音，所以我们的福音就变成了你们的福音，对吧？这是一个路线，这是一个变化。那第二呢，保罗讲到说，那福音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每一个人接受到福音的时候，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所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言语，对吧？今天有人告诉你啊，有人告诉你，有人用语言的方式告诉你，你今天去听布道会啊，去什么传福音聚会啊，你今天到了教会里面，或者说你今天有朋友有亲戚，他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跟你讲一段言语，对吧？这个一定是福音的开始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步骤，它是以言语开始的。我们今天听到一个概念啊，听到一个概念，当我们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比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听到的一段语言，一段理论啊，一段知识，一个 statement， 就是一个宣告。可是他只是在言语，不是发表语言的这个部分。就你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先听到福音，对吧？听到福音，听到某种言论，可是够不够呢？那这个福音能不能够再往前再拓展，再往前再晋升，再往前再进步呢？我们生命里面所拥有的福音是不是只要一段言语就够了呢？那很明显是不够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听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说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什么，患了大头病。什么叫大头病呢？就是他的整个身体是不匀称的，头很大，头有这么大，身体就这么小，这么矮，那这叫大头病。那大头病的基督徒，所谓的大头病的基督徒，就是在于说他的头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言语，有很多很多的言语，有很多很多的思想，有很多很多的观念，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的这些章节，可是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全能。就或者我们可以说用我们更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说这个人有信仰的知识，但是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他所有的知识他都懂，你问他说圣经讲什么，耶稣是谁，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问他什么都懂，可是呢他没有那种属灵的生命的表现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福音需要从什么，福音需要从言语到什么，到全能到有能力，到你变成你的一个生命言语需要转化成这个生命，成为一个有活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那他福音才能够走出他好的这个路线。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哈，就是说保罗 讲到了一个距离，保罗说你们原来呢是知道我们，对吧？你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没有见面之前，你们是知道我们，你们听到我们，你们听到了别人怎么样去描述我们。可是呢保罗说不够啊，保罗说我呢进到你们中间，我们就到了你们那里，然后你们就干嘛，你们就看到了我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啊。所以信仰或者说福音，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我们需要有一个在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福音的一个路线图，我们要对自己有要求，说我不单单要让你们知道福音，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是要让你们看到福音在我身上是怎么样成就的，我因为福音成为了怎么样的人。所以这是第三个路线图，就是说从知道到看到。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保罗说啊，保罗说福音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能力，当福音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留下这个烙印的时候，福音在我们身上会发挥一个作用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当我们在大难当中，或者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非常糟糕、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样与环境不相称的恩典与祝福，叫做什么呢？叫做喜乐。这是两个不相干的词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阅历里面，或者在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教导当中，这是两个不相干的词。大难与喜乐是两个没有什么关联的词，有大难就没有喜乐，对吧？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的真实的这个很多体验都是这样子。你说，生了病了啊，或者说是得了绝症了啊，或者说是身体有苦楚啦，这些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场景就是愁眉苦脸呢，就是一筹莫展呢，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抱头痛哭啊。那在这种环境里面，在生死攸关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觉得忧虑是正常的，恐惧是正常的，害怕是正常的，难过是正常的，但是喜乐是不正常的，对吧？可是保罗说，如果福音在我们里面，或者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根有基的，信仰福音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作用，那就是让我们在大难当中有什么呢？有了喜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我们实际的情况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里面都与其他人一样，都要经历什么？都要经历生老病死，对吗？可是我们凭什么能够在那些让人恐惧、让人害怕、让人不愿意去面对的生老病死里面，能够仍然持有这个喜乐？这是福音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定要达成的一样东西。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今天信了神了，信了神，我们接受了福音了，我们也相信了主了，可是呢，这个信仰却没有让我们达成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让我们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却仍然有躲不走的喜乐的话，那这个福音的路线图它并没有完全的扩展开，或者说我们生命里面还缺少了很重要的一个福分和祝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致的这个内容。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呢，它是一幅无形的，就你很难不容易不太容易看见的一个福音的路线图，它让我们看到的是福音扩展的一个途径。那路线图所给我们的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福音它应该从我们到你们，这是福音必须要有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途径 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福音是不能够从我们到你们的，那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是生下来突然之间有人就告诉我，突然之间我们自己有一天就领悟了，说我要去信主吗？啊，我要去成为基督徒吗？我要去找耶稣吗？我人生里面要找到这位救主吗？我们不是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么一个人，这个人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信息，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需要福音。当那个人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与福音产生关联，对吧？它不是凭空来的，它不是凭空来的，它不是我们今天哪一天坐在这个山洞里面，然后打坐冥想，突然之间就顿悟，就开了窍了，说哦，我要去找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要去寻求这个拯救。不是的，他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给我们一本圣经啊，要给我们一张请帖，去让我们去参加教会里的聚会。所以福音一定是从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我们自身以外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引导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然后成为基督徒啊。所以同样今天我们也需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拥有福音的人，我们有没有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福音变成你们的福音啊，把我们的福音成为他们的福音啊。所以福音必不可少的一个特质，或者你要把它称作是福音，它一定需要有一个扩展性啊。而在这个好消息当中的人，他应该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非常愉悦的、非常天然的一种反应，就是他想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人，对吧？啊，比如说你身上有某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种疾病吧，或者说是皮肤病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有人告诉你一个什么偏方啊，然后你用了这个偏方，你真的好了啊，这个困扰你很多年的这个问题你真的好了。在那一瞬间，如果你的生活当中还有其他人跟你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你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我好了，我要去什么，我要去告诉他，我要去告诉他。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这是我们在碰到好消息的时候，碰到令人振奋的消息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对吧？那如果说这个人说把这个消息藏起来，那你只能够说这个人心里面很阴暗。这个人心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只要讲到福音的时候，一定是讲到它的扩展性的，一定它就给你画一个路线图，这个福音一定就是从我们到你们，从你们到他们，从他们到什么？到万民啊！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里面记载了所有基督徒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一个大使命啊。所以注意哈，不是教会领受的一个大使命，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领受的大使命。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这个大使命里面。那耶稣来到门徒当中，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呢？都赐给我了啊。那赐给我以后怎么办呢？那我就把这个权柄给谁呢？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去哪里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吧？这是一个路线图，对不对？耶稣说福音权柄 在谁那里？在我这里啊。然后呢，我把这个给你，你拿去干什么呢？你拿去独享吗？你拿去珍藏吗？啊，不是说你们要去啊，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啊，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自然，对不对？耶稣在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耶稣说福音一定要从你们到万民，从你们到他们啊。如果这个没有做到的话，福音就断了嘛，啊，福音就断了，福音只能够变成一个半途而废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会有一个句号，它就终止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讲完这个大使命之后，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从来就没有被终止过。就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不管面对怎么样恶劣的这个环境，福音从来就没有被终止过。为什么福音没有被终止过？因为那些有福音的人，他们活出了这个路线图，他们要把福音从我们到你们，对吧？美国阿姨的父辈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吧？那保罗所生活的那一个时代是经历过基督徒要被送去斗兽场里面，要站在那个斗兽场当中，旁边是这个几万名的这个观众，然后这些观众要看着基督徒怎么样被狮子被老虎活活咬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在这种状态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说福音没有停止，福音还是继续从我们到你们，以这样的方式在运行，以这样的方式在扩展啊。那所以今天所有这些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这种精神，就是这个路线图所结的果子啊。无论环境怎么样艰难，无论传福音要冒多大的风险，无论传福音要面对多大的挑战，多么危险的这个环境，福音它还是从许许多多人身上不断的扩展出去啊，这是他们生命里面所做的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是耶稣跟门徒们说的另外的一段话。那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一个路线图啊，耶稣给门徒画了一个路线。耶稣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啊，一个中心的地方，然后呢向外扩散到哪里呢？到犹太全地啊。到犹太全地之后能不能停止呢？不能够停止，再往外扩散到什么？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之外是哪里呢？耶稣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它一定就是一个不断扩展不断延续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呢已经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离开，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我们今天在哪一个环节里面呢？我们今天的在这个要把它扩散到，要把它延展到直到地极的这么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啊。所以福音在我们身上，但是福音应该从我们延展到你们，再延展到他们啊。所以大家应该记得，就几年以前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是关于雅各书的啊。说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在加偶看见加偶对良人有一个心愿的时候，他说我愿你吸引 我，然后呢变成什么呢？从我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所以福音不应该是一个单数啊，福音一定是要双数的，是要复数的啊，双数都不够，应该是要复数的。福音今天到了我的身上，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对耶稣基督再重新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听一听两个不同的版本。我说，主啊，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跟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哪一句话更美呢？肯定是我们这句话更美。或者我们再换一个版本说，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一个人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们一家人就快跑跟随你，哪一句话更美呢？你更希望哪一句话？当然是后一句话更美，对吧？所以福音它是需要是复数的这个形式，它不应该是单数的形式。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心心念的，一直牵挂，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能够来信主。这个就是一个想要把福音从我们变成你们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渴望。这是福音的路线图啊，福音的路线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精神啊。你看到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室友啊。你的同事啊，你要有，我们需要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渴望，我希望我的福音也能够成为你的福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精神啊。所以从我们的福音到你们的福音，最终成为他们的福音啊，这是福音必须要有的一个路线图啊。第二个路线图是从言语到全能啊。那言语呢是理论啊，言语是理论啊，全能呢是能彰显生命的啊。所以福音不能只有言语啊。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听到啊，是在听什么？是在听言语，对不对？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啊，我们不单单要听到，更要什么？更要什么？陈长老，行道。罗师母说，听到行不行？听到可以，听到应该被鼓励，听到应该被肯定，可是够不够呢？是不够的啊。所以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样，就不单单只有这个言语啊，你不能只。你的信仰不能只有言语的啊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哈，这段圣经哈，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对吧？这是第一个路线图。他说不独在乎言语，保罗没有说言语不重要啊，保罗说言语是需要的，可是呢，你不能单单只在乎言语，更要在乎什么全能和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啊。所以福音必须要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它必须要从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语言，或者说没有生命力的这个宣告或者是理论，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全能啊，有生命力可以充满生命力，可以充满活力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福音不能只有言语啊，这是神给我们一再提醒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做事情，他就是有言语也有权的啊，有言语也有行动。爱是一个字，可是爱这个字在神那里就变成一个一个计划，就变成一个动作，就变成牺牲，就变成付出啊，就变成无怨无悔，对吧？我们说，我们听到神爱世人这句话的时候，当上帝说，哦，我爱你们，我爱你们的时候，这不是神宣告的一个理论，这个爱它能有效， 这个爱它能够去感动我们，能够去得着我们，能够去征服我们，能够去吸引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爱是以神的行动来作为保证的。换句话来说，如果今天我们所拿在手里面的只有旧约的圣经，我们只有旧约的圣经，我们去看，我们去读，我们听到很多次上帝在圣经里面去告诉他的百姓们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可是如果没有新约的圣经，没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问你，我们从哪里能够更深切的去感受到上帝的爱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感受不到的，我们感受不到。就像我们上次曾经说的一样，爱也好，盼望也好，信心也好，是三个很美但是又有点虚的词，对吧？它必须要用很接地气的东西能够把它表明出来，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哦，爱是什么，盼望是什么，信心是什么，对吧？如果我们重新再回顾一下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讨论的那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要产生功夫，就要带来行动，就要有行为，对吧？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说，爱心一定会带来劳苦，对吧？如果这个爱心里面没有劳苦的话，这个爱心是很值得怀疑的，很值得怀疑的。爱就是劳苦，爱就是劳苦，你爱一个人就是要劳苦的，就是会有额外的劳苦，你不爱比较轻松，你要爱你就会劳苦。所以保罗说爱里面一定会有劳苦的。那你有盼望，盼望一定是体现在你的忍耐上。什么叫做忍耐？你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事情，你能承担别人承担不了的这个责任，承担不了的这个担子，你能面对别人不能够面对的这种艰难的这种环境，你仍然可以有能力扛得起来，你仍然可以冲得出去，那就表明你真的有盼望，你有着比别人更强的盼望。它都是需要用一些很接地气的这些实际的东西来作为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表达。所以保罗讲到说，你福音不能够只能够停留在言语上，福音是需要有权，福音是需要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的。如果我们今天所接受的福音只是言语，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只是言语的话，那它的这个路线图是断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所应该有的一种表现，是要让神的言语在我们身上化为生命，化为全能。神说你要爱啊，神说你要爱人如己，这段言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它需要让这句话转化成你真的去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对吧？你需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没有那个能，没有那个生命力的。没有生命力就是你没有全能，你没有那个可以让人看到言语在你身上转化的过程的那样一种能力。我们常常会听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很希望呢，神的话在别人身上有能力，但是我们不太希望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能力。常常听到的一个争论就是两夫妻去读圣经，读完以后呢，就过来跟你讲啊，说詹姆斯，这个圣经里面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我妻子一点都不顺服我，对吧？我听到了说这个妻子要什么，要顺服丈夫啊。可是呢，我妻子是个基督徒，可是她不顺服我，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她不够听上帝的话，对吧？所以呢，你这个做牧师的要去好好的 去修理一下我妻子哈，把他重新再改造一下，要把他改造成什么呢？改造成顺服我这个做丈夫的，对吧？那你说妻子会怎么样呢？妻子也过来会问你啊，那个你就是女性的基督徒也会说詹姆斯，詹姆斯，圣经里说这个丈夫要什么？要爱妻子，要爱到什么地步呢？要爱到愿意为他去死的地步，对吧？他说我丈夫呢一点都不爱我，所以一点不爱我呢是有点夸张，但他绝对没有爱到愿意为我去死的地步。我叫他给我买个包他都不舍得，何况是给我为我这个舍命啊。所以詹姆斯你要好好的去这个教导一下我的先生。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希望神的话在别人的身上有这样一种能力改变他们，但是我们很少会主动先去想到说，神啊，你的话怎么样在我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可是事情如果反过来就不一样，这个妻子如果读到说，哦，这个妻子要去顺服丈夫，那他就拿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同样，这个丈夫读到这些圣经说，哦，丈夫要爱妻子，要爱到愿意为他舍命，他同样用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这个事情是会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发展。那这个顺服，在这个妻子身上就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那这个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在这个丈夫的生命里面就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他的生命是能够活出这种言语带来的转化而来的这种全能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转化的能力，我们的信仰需要有一个路线图。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很多道理，听了10年，听了20年，听了几十年的道理。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言语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啊？转化的一个过程，神告诉我他爱我，神也活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他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今天福音能够征服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吧？那可是今天这个变化是不是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同时出现？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爱、把温柔、把节制、把忍耐、把包容可以活出来，而不是只停留在言语上？所以福音它必须要从言语转化为全能，就是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生命力。我们上一星期唱那首歌叫做什么？没关系，活出爱，对吧？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叫做，把歌名改一下，叫做喊出爱？我们一起把爱喊出来行不行？对吧？那写出来行不行？也不行。那我们能够把爱在我们身上所能够最好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能够把爱活出来啊。所以呢，言语呢是我们用理性可以去理解的啊，全能呢是需要我们用生命去经历的啊。所以我们的福音在我们身上应该有一个路线图，就是它需要从言语到全能啊。第三，从听到到看到，那这个很简单，我们以前曾经很多次讲过的，很多次讲过类似的一个话题。那保罗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啊。在美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距离产生美。那你越神秘呢，你就会觉得越美 啊，可是你一靠近的时候发现，哎呀，原来也不过如此，对吧？所以你去看，你去看这些，你看看屏幕里面那些电影明星啊、电视明星啊，看说哦，这个帅哥啊，这个美女，很多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就做梦都想说，哎呀，如果我嫁给这个帅哥，那该多好；我娶了这个美女，那该多好，对不对？可是你同样发现呢，这个明星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婚姻普遍都不长久，普遍都不长久。你一靠近的时候，你发现说，哦，对方也不过是一个，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的人，也会打呼啊，也会放屁，也会上厕所，对不对？那他不是一个在你想象中当中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存在，他是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这个习惯，跟你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当距离一拉近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难免会有灰心啊，难免会有失望。可今天我们在保罗的陈述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达。那保罗说，你们原来呢是知道我们，听过我们，知道有我保罗，有我希拉，有我提摩太，这些人啊。可是呢，我们也真的就到了你们身边，对吧？就从知道啊，从听到有我们这些人，从知道我们有这些人，到有一天呢，我们就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然后你们就从什么？就从听到。从知道呢变成什么？变成可以看到，可以摸到。那然后保罗说，当我们活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并没有让你们失望。弟兄姐妹们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进到帖撒罗尼迦人这个人群当中的时候，保罗没有让帖撒罗尼迦人失望。他们听到福音在使徒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他们也听到这些使徒们是怎么样的一些人。那么当这些使徒真正来到帖撒罗尼迦人中间的时候，帖撒罗尼迦人没有失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距离产生美嘛，对不对？那也就是哦，基督徒都是蛮好的啊，都是蛮好的。然后呢，他跟你做了好朋友，就发现你呢，又自私又骄傲又狂妄，又贪心啊，又会拍马屁，又会往下踩人，对吧？那您就说，哎呀，不能靠近，这个还是不要靠近比较好。他一靠近你，看见你们是怎么样的什么为人，为人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词哈，就是人靠近你的时候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一靠近你就知道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哎，就算了吧，啊，你就算了吧。我们要想象一下，我曾经讲过哈，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城呢对于福音来说是很不友好的啊，很不友好的。保罗呢来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还没有几天的这时间，这个满城的这些犹太人呢就发动大的这个动乱。然后就是要来抓这个使徒保罗，然后那些人就把使徒们好不容易给送出去啊，送出去以后呢，那这些跟保罗他们有过关联的人全部都被抓啊，全部都被抓，抓到官府里面，后来是花了钱才把他们保出去。那好，那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城以后，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圣经里的原话是说，他说那个城市里的人明显的比帖撒罗尼迦人家城里的人要好，那说要好，那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圣经上说，他说帖撒罗尼迦人家城里的人听到保罗到了那里，他们就派一个小组啊，派一群人要到那个城里面继续去破坏。所以你知道说帖撒罗尼迦人家城的人有多坏啊，有多坏。那保罗 到了这样的一座城里面啊，到了这样的一座城里面，如果保罗的行事为人不能够让这群听过福音的人心悦诚服的话，这个教会是很难建立的。这个教会是一出生就是在风雨飘摇当中。可是保罗跟希拉还有提摩太来到这座城市里的时候，保罗活出了基督徒生命里面很难得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叫做经得起人看。当然我们会一再的去强调说，我们不要去看人，不要去看环境，我们要单单来看谁啊，来看神。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当基督徒或者当那些慕道友们他们还看不到神的时候，他们首先看的一定是谁？一定是我们嘛，对不对？是啊，还有谁可以看吗？你比如说陈长老去传福音，叫人来信耶稣，那些人一进教堂的第一天，他们就要去专门去看专心去举目仰望神吗？不会的，他们一定先看谁？先看陈长老，看完陈长老看谁？看一下牧师，看一下罗长老啊。然后如果 David 说来来来，我送你回家，再看谁？再看你，对不对？再看你，那都是一样。他只能够先看人，他没有办法在一瞬间，在那一刻就马上就去看神，他没有的，他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对吧？可是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个对自己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说我希望我能够经得起被人看啊，我能够经得起被人看啊。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尽量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状态。所以就像保罗为什么能够经得起人看呢？其实秘诀就是一个，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样的人能够不经一定经得起被人看嘛，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经不起被人看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活着的仍然是我嘛，基督没有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看来看去看到的都是我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我们需要能够让别人不单单从我们身上知道福音，也能够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福音啊，不单单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听到耶稣基督，让别人也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从大难到喜乐啊，从大难到喜乐。说并且你们在大难当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啊。所以大家注意哈，这个喜乐它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个喜乐是外来的啊，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所赐的啊，是谁所赐的？是哪里得来的？是圣灵所赐的喜乐。是因为领受了真道啊，是因为效法了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需要有这种从神那里而来的喜乐的啊，我们需要有这种能力，我们也应该渴慕这种能力，我们也应该让希望这种喜乐能够真真正正的活灵活现的显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人生。一定会有苦难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苦难啊。你如果我们自己比较足够细心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坏消息的概率就越来越高，对吗？啊，我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听来听去都是好消息，对吗？考上大学了，有男朋友了，有女朋友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对不对？听来听去都是好消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以后，听来听去都是坏消息。啊，谁得了癌症了？ 谁离婚了，谁失业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活，面对这些东西摆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我们想能够不面对就能够不面对，不是我们想要逃避我们就能够逃避得了的。那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困难跟患难里面的时候，什么能够叫我们喜乐起来啊？我们讲过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一诞生的时候，就是在患难当中，就是在风雨飘摇当中。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恰恰成了非常非常虔诚，也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教会。他们虽然在患难里面，但是他们有着一种能够去面对患难的，能够去克服患难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他们自己天然预备的，天然就有的，而是神所赐的。而这个喜乐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盼望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之一，要表达的一个观念之一，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耶稣就在了，就是那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那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视野穿过人世间这样一些所有一切动荡不安啊，以及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会有那一种可以超越环境的喜乐，超越环境的这样一种面对所有一切苦难的能力啊。就如果说打比方来说，如果今天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点，那死亡就没有那么可怕。如果疾病只是我们在永恒生命里面的那一个阶段，那个疾病也并不是我们所不能够坦然面对的。如果生离死别只是我们今天人生在世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门槛，而且我们最终会跨越过这个门槛，那么这一切生离死别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那么令人恐惧。所以基督徒在人世当中同样有苦难，但是耶稣曾经讲过，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有平安才会有喜乐，对吧？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平安喜乐连在一起，因为如果没有，你心里面要是没有平安，这个喜乐是无从谈起的。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我对于这个世界并不乐观，我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也并不乐观，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世界里面，明显不是。那在面对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的各种各样无论是这个流行病啊，传染病啊，金融危机啊，还是战争呢，就几件事情嘛。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了两年的 COVID-19, 对吧？那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经济会怎么样。那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军队已经集结在两国的这个边界，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可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相信说这个世界是在神的手当中，那我们也相信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不是我们单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去面对这世界所有一切的苦难风雨与艰难与险阻。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所信的福音，也享受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啊。这个喜乐是一定是福音才能够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这种喜乐，如果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愁眉苦脸的，我们要想想 这个福音的这个路线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延展开来，有没有进到下一个阶段，福音在给我们带来所谓的祝福盼望的同时，能不能够也同样给我们带来因着那个真实的盼望所带来的真实的喜乐。好，今天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福音路线图，从我们到你们啊，从言语到全能啊，从知道听到到看到，从大难到喜乐啊，那这是我们的福音要在我们身上发挥的作用，也当然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让福音的路线图在我们身上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完全的延展开来，让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的在推进啊，在推进，让福音从我们能够到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也能够让福音从言论真真正正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生命的全能啊，让福音不单单借着我们被人听到，也更借着我们让别人看到，也让福音在我们身上发挥莫大的作用，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面对各种各样莫测的环境啊！所以愿神能够帮助我们，也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